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 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想了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切入点，对于我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切入点，那么就是美食和艺术的关系。由于我自己本人呢是学习艺术和设计相关的专业，所以我自然呢也对艺术这方面有着比较浓厚的兴趣。我就想说，不如借此机会呢找一下美食和艺术之间的那种突破点和交叉点，然后也让我自己呢和大家多多的去了解一下在艺术历史当中关于美食的一些文化和一些我们以前从未有去了解过或者说去思考过的一些细节。其实说到美食和艺术啊，之间还是有非常大的联系的，因为食物对于我们来说呢是我们每一天必不可缺的东西。我们也爱吃糖，为什么呢？因为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感到快乐。而吃米饭和碳水化合物呢，又会让我们一天感觉到精力充沛，充满了能量。吃多一点蔬菜呢，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血糖的平衡。所以说啊，饮食对于人力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艺术呢，又是我们精神的食粮。所以说，艺术是不是也算是美食的一部分呢？其实说到底啊，艺术呢，体现的也就是我们的生活和文化。那么在这体现的过程中呢，美食的描述呢自然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艺术中呢，普通的食物呢可能也蕴含着一些妙不可言的含义。那么我今天呢主要是集中在讲述一些关于欧洲的古典艺术当中美食的一些作用和他们所体现的一些东西。那么我第一个要讲的呢是一幅远近闻名的这么一幅画，叫做《最后的晚餐》。这幅画呢是由意大利著名的画家达芬奇所画的。其实达芬奇啊，他不只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他也是雕刻家、建筑师、音乐家、数学家、工程师。好，下面我就不多加列举了。总而言之呢，他一直是广为流传这么一位非常出名的全才。我记得之前啊，还有人说他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可能穿越的时空的人，因为他实在是太无所不能了。那么达芬奇说到这幅有名的画《最后的晚餐》呢，实际上是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画呢，也用于描绘宗教的故事，格外是在欧洲这个地方。这幅画呀，它并不是展览在博物馆里面的，而是呢直接绘画在了米兰的一座修道院的餐厅墙上。那既然是在餐厅墙上的一句话，自然是跟食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了。当然了，其实啊，它的故事背景呢还是说的是耶稣和他的教徒们的故事。这个故事背景呢是在说当耶稣和他门徒们在庆祝有名的宗教节日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一起吃了这么一顿晚餐，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这一顿晚餐呢实际上也是他们最后的一顿晚餐。耶稣呢在进餐的过程中呢告诉大家有人会背叛他，但是他并没有指明是谁。在画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用悲伤的手势呢摊开了双手，但是却显得格外的平静。相反的呢，门徒们因为并不知道背叛的人是谁，听闻这个事情以后啊，就大吃一惊，激动了一跃而起。所以说啊，在达芬奇的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门徒的动作和反应都被描绘得细致入微，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与众不同。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自己上网搜集一下他们每一个门徒动作啊，和他们手势，甚至是微表情所代表的含义。比如说，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多出来的那一只手，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意义？ 因为我们今天呢还是主要讲的是美食，所以呢我会重点讲一下其中的美食所蕴含的意义。因为绘画中啊，特别是在这些描绘宗教还有神话的作品当中呢，都非常喜欢运用这种象征的手法，画中的细节呢往往都蕴含着一些深意啊和玄机。就比如说在这幅作品里面出现的羊肉，其实不只是在这一幅作品里面啊，因为由于这一个故事实在是太有名，很多著名的画家呢都曾经描绘过这么一个故事，所以羊肉实际上是在每一幅最后的晚餐里面基本上都出现的一道菜。而且呢他们的画中对于羊的烹饪方法呢也大有不同，有的是烤羊羔，烤羊羔呢是最传统的一种做法，但其实它呢还有更健康的水煮羊。至于大家是怎么发现他们的烹饪方法的呢，这真的是就要靠眼力了。所以说细节决定了很多的事情。那么说到羊肉啊，羊肉代表的是什么呢？羊这个动物本身啊就是最沉默最温顺的，所以在基督教中呢也是最主要的这么一种食材。所以烤羊羔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么一道宗教菜肴。而羊呢象征着在这一幅画里面啊，特定的象征的是神的羔羊，就是指的是默默为世界上的人所除去罪孽的这么一种人。那么这神的羔羊呢实际上指的就是耶稣，因为耶稣为大家忍受了一些罪恶啊，还有替大家受难了嘛，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讲述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提到的羔羊啊，让我想到了一部很有名的恐怖电影，叫做《沉默的羔羊》。我其实自己本身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据网上所说啊，《沉默的羔羊》其实指的就是呢软弱无力的受害者，象征了人们在这种孤苦啊、无缘当中啊发出的这种呼叫。那么羊肉啊出现在这幅画里面，也就别有深意了。不但是因为它跟宗教之间的联系，也是因为羊啊这个动物本身也象征着基督教里面耶稣所扮演的这么一个角色。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啊，其实达芬奇并不是唯一一个绘画最后的晚餐的这么一个人。另外一个画家叫做雅各布·巴萨诺，他其实呢也绘画了这一幅作品。在他的画中呢运用的色彩更加鲜明，更加有冲击力，因为是他的个人特色，并不是说达芬奇的画就不好。达芬奇画的特点呢我等一下也会跟大家更细节的去阐述一下。那么说回在雅各布·巴萨诺这一位画家的作品当中呢，他的桌面上面啊其实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上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食物，比如说面包啊，还有葡萄酒，还有我们刚刚所说基本上在每一幅画里面都有出现过的羊肉。那么在这一位画家的画中呢，我们明显能看到那一个在摆在桌上的羔羊头，以及耶稣呢伸向羔羊头的手。其实这种啊就是预示着他们之间的命运似乎有着某种相关性，也就是我们刚刚上面所说的象征。那么在这幅画中呢，画家也特地呢把背叛者犹大呢放在了角落。这位犹大因为是背叛者，所以他脸上啊那种默不作声的表情啊和非常阴森的这么一种状态，其实也和周围的人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所以在细节的把控上面啊，这几位非常有名的画家在绘画这幅画的时候啊，实际上都体现出了非常好的这么一种象征和这种暗示吧。那么我们刚刚所说的两幅画里面呢，实际上都有面包和红酒。实际上呢面包和红酒啊也是基督教早期呢最传统的这么一些食物。那么这些食物为什么会成为他们最传统的食物呢？也其实就是因为啊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曾经拿起这个饼和葡萄酒跟门徒们说，这是我的身体和血，是为众人免罪而舍弃和流出来的东西。所以啊这两种食物啊，面饼与酒呢，也成为了后来也就是现代啊宗教里面所说的圣餐。我记得其实在我高中的时候啊，我们每一次做完礼拜以后，如果是信教的同学呢，也需要在排队离场的时候呢吃一口这个面饼，还有喝一口这种葡萄酒。但是其实因为我自己本人啊没有尝试过这两种东西，并不知道它真正的味道是什么，再加上美国也有21岁以下的 同学不能喝酒这么一个条例啊，所以实际上有的时候也会根据情况做一些小小的改动之类的。那么除了我们刚刚上面所说的面包啊、红酒啊、还有烤羊羔、羊肉这三种东西呢，其他的一些食物啊，其实也是与宗教有着很密切联系的。因为除了上面的食物之外呢，也有的学者啊曾经提出来，在餐桌上面的一些食物啊，还包括了烤鳗鱼和切片的橙子，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细致入微了。那为什么说是这两种食物呢？因为在早期的这些基督教的绘画当中啊，鱼呢就是嫉妒的符号。那么听说呢，犹太人啊也专门吃这种带鳞片的鱼肉，因为象征着子孙旺盛。还有的人解释说啊，其实就是单纯的因为达芬奇本人呢他爱吃，然后在后人发现他的笔记当中啊，也记录不少他自己采购的食谱啊，还有购买的原材料之类的，比如说胡椒面包、鳗鱼还有杏。也有人说啊，这些食物其实就是当时欧洲流行的这么这种饮食的潮流啊，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了，因为现在也无从考究，也没有人证，所以说艺术的魅力可能就在这些地方吧。你从一些细节里面，你可能衍生出非常多不同的含义。那么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实体的食物之外啊，还有一些佐料实际上也是具有宗教意义的。据说啊，在一些其他的版本的最后的晚餐当中啊，还有人画了这种当时版本的盐瓶，因为盐啊在圣经里面象征的是这种启迪的智慧，就实际上是非常好的意义。那个时候人们觉得盐呢可以阻挡坏的事情，但是呢把盐啊撒在餐桌上呢并不是一种非常吉利的做法。那么如果你想要去形容一个人的愚昧无知啊，他们就会说你这个人缺盐，也就是缺乏智慧。听起来这么感觉像不像是一个非常礼貌的骂人的方法？哎，大家也是玩这种文字游戏啊，没想到就是古人已经开始有这种操作了，就还挺有意思的。其实说完这些在最后的晚餐当中的食物啊，还有另外一种食物其实也是暗藏在这些画当中的，但是呢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去直观的发现，那就是鸡蛋了。实际上鸡蛋为什么跟这幅画有关，那是因为当时达芬奇很多的画作呢实际上都用了蛋彩画这么一种绘画手法。那么蛋彩画呢它实际上也是当时14世纪的时候因为技术的现状和限制是很多画家的选择，主要是在意大利啊还有欧洲北部这些地方。它其实上指的就是把鸡蛋混合湿的和磨好的颜料呢在一起，有的时候呢有些画家也会根据自己的选择啊加入蜂蜜啊、水还有牛奶，然后这种绘画手法呢可以让颜色呢不如那种油画一般的深重，但是呢它会有一种天鹅绒一般的光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达芬奇的画实际上看起来都非常的，就是他的人物绘画感觉就像是化了妆一样的，非常的有光泽，就是像我们现在可能所说的水光肌这样子。还有这种颜料呢还有一种好处，它不但便宜啊而且持久，即使长时间过去了以后呢，它还可以保持这种色彩原来的这种单纯啊和清亮的感觉，所以说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么一种材料吧，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在技术有限的情况下有这么多画家还是使用这种蛋彩画的原因。蛋彩画这种技术手法呢也像我刚刚所说的在达芬奇很多的画里面呢都可以体现出来，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对比一下油画和蛋彩画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在刚刚那段时间里面呢，我们其实谈到了很多这种绘画当中的宗教，这种宗教当中呢又体现了它食物对于它们象征和代表的不同的意义。其实不光只是基督教、天主教，甚至是像我们知道的犹太教，他们其实也是有非常严格的这种规矩啊，就是有评判哪些东西是能吃哪些东西是不能吃的，而且现在他们的每一种食物上面啊甚至都有划分分类， 就给大家标明说，如果你是信这个宗教的话呢，你可能不能吃哪些食物，又能吃哪些食物，甚至是有通过法律的验证的，还是挺神奇的。就包括像，虽然就说基督教和天主教管理没有像犹太教这么严格，但是他们的忠诚信徒啊，也是在复活节和重要节日的时候有一些饮食上面的规定的。其实啊，了解绘画当中的这些美食呢，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到宗教的一些文化，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欧洲古人的一些饮食习惯。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讲的是绘画当中的美食。那么我们也主要讲的是在欧洲古典绘画当中美食所扮演的一些角色。在第一部分的时候呢，我们讲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画作，是达芬奇所画的《最后的晚餐》。那么他在其中呢有绘画一些羊肉啊、酒啊，还有这种面包、饼干之类的。实际上呢，虽然看似普通，但实际上是宗教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些象征吧。但在那个时候呢，其实食物还是起到了一个非常辅助的作用在绘画当中。我们其实在最后的时候啊，也有提到过用鸡蛋作画的这么一种原材料，它实际上呢叫做蛋彩画，就是用颜料和鸡蛋混合的，可以使它的画作呢更加的有天鹅绒一般的光泽，实际上是非常神奇的一种绘画手法。我这里呢有一个想要补充的，就是关于这个鸡蛋的作用。其实说到鸡蛋啊，还有就是我们之前有讨论过的关于制作甜品啊这么一个事情，鸡蛋黄呢和鸡蛋清啊，其实在制作这种戚风蛋糕的时候呢也会用到，而且呢起到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因为蛋黄呢可以充当这种乳化剂，然后让水啊和油可以充分的融合在一起，来改善这种产品的组织啊，然后稳定泡沫。同时呢，这些蛋黄啊，因为它里面脂肪含量比较多，而且也非常的香，所以呢实际上可以给戚风蛋糕呢提供了这种比较特殊的风味。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制作蛋糕的时候啊，实际上是会把这种蛋清呢和蛋黄相分离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蛋清呢实际上是需要达到湿性或者硬性发泡呢，才能继续和这个蛋黄啊以及其他的一些配料一起去混合，然后烤制这个蛋糕的。因为它这些蛋清单独打发了以后呢，可以让这个面糊膨胀起来。其实打发的时候也要记得注入3次糖分， 是要分别注入三次糖粉，因为这样的话呢，可以使这个蛋白质啊变性质，然后形成了一层薄膜，这样的话呢，才会让我们的蛋糕呢有一种非常松软的口感。那么其实鸡蛋啊，在我们就是制作糕点的过程当中呢，起到的也是一个非常必不可缺的作用。总而言之啊，鸡蛋呢，它本身呢虽然看似简单小巧，但是它的用途呢却非常的广泛。其实啊，我们在刚刚上一部分讲述内容当中呢也提及了，就说其实那段时间啊，食物呢在绘画当中呢其实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小角色。但是慢慢的呢，到了16世纪的时候呢，在荷兰这个地方开始流行起来这么一种静物绘画的这么一个风潮。而当时呢，荷兰也是属于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时期，他们呢也实际上是商业当中海上贸易的霸主，所以呢很多这种静物绘画当中呢也体现了他们在经济上面的一些繁荣和实力。因为人们的生活一旦变好以后啊，他们就会对生活质量上面有所追求嘛。那么说到生活质量，就自然离不开食物了。他们的食物啊，相比于基督教那种比较禁欲的简单的食物啊，他们的食物可以说是非常的丰盛了。再加上他们也是海上的这种贸易霸主，所以对于他们海鲜啊，对于他们来说，海鲜是一种非常普遍的食物吧。在那个时候，在他们当中呢，就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叫做安德里斯贝内德蒂的，他就画了一幅画叫做水果、牡蛎和龙虾的静物画。其实啊，我在说这幅画，实际上我觉得它比较有代表性。它其实也画了很多其他的有名的静物画，大家也可以上网看一下的。那么在这幅静物画里面呢，就体现出了这种龙虾作为海鲜当中的极品啊，它在这种画中的重要性。其实这侧面也反映出来他们当时生活到底是有多么的富饶。海鲜呢，就是形象吧，形如其含义，寓意的呢就是这种富商的奢华生活，还有呢也就代表了海上这种飘荡的游子们他们想家的这么一个心情。那么我怎么看出来这个龙虾在这个画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呢？第一就是构图方面，因为这个画呢呈现的是一种三角构图的形式。那么在这个三角构图当中呢，龙虾啊处于这个构图的顶端，也就是最突出的地方，它的大小呢也是最大的。再加上呢，从色调上面呢，它又是大红色，跟背景那些非常暗沉的颜色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啊，无论如何，龙虾都一定是这幅画聚焦的这么一个中心。那么簇拥着龙虾周围呢，这座大红花周围呢还有一些水果啊和相衬的这种桌布。总而言之呢，就是如果你在画廊里面经过这一幅画，那么你一定会被中间这个巨大的龙虾所吸引。实际上在他另外一幅画叫做宴会静物里面呢，他也有绘画龙虾这么一个物件。其实龙虾在那幅画里面啊也是就是非常突出明显而且形状巨大这么一个红色，但是他却选择呢把它放在了这幅画的最右边，而在中心的呢则是那一大盆的水果。那么具体中间呢到底是有着什么含义呢，我就留个悬念给大家自己去慢慢了解一下了。其实说到这种静物写生啊，看起来啊非常简单，但是就是像是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绘画这么一种基础，但是如果从细节上面来讲的话呢，也像我们刚刚在前面所说的，食物呢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龙虾寓意着这种奢华的生活之外呢，它这些食物啊和餐具堆积的这么一种感觉啊，从整一幅画的观感上面来看，你就能感受到它是一种非常逍遥自在和慵懒生活的这么一种感觉。那么这种缓慢的生活节奏呢，也是侧面体现了他们当时生活物质的这种富饶和这种贵族的这种感觉吧。他们其实还有一些静物写生呢， 也有这些水果啊、花呀、餐具啊，还有我们刚刚说的海鲜。那么其中呢，有些里面呢夹杂了这种腐烂的水果，那么也就是代表着死亡。有一些画作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发现跟我们之前上一部分里面呢所提到的一些类似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面包和酒代表的是圣餐，毕竟同样的也是在欧洲，那个时候基督教和天主教宗教这种文化呢还是比较盛行的，所以这种食物的它们的象征意义在餐桌上也是绘画里面是必不可少的了。那么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静物里面呢展现了这种丰富的食物啊，还有这种富饶悠闲的生活姿态里面呢，还是有些画呢展现了一种比较颓废和这种比较怎么讲有一种非常清冷的感觉吧。就拿两幅画做对比，一幅画呢是带火鸡派的静物，和另外一幅画呢叫做那个带拔刺少年的 Vanitas，这两幅画就是有非常鲜明的对比。为什么呢？第一点啊，就是前者呢是对于食物的绘画呢显示出了这种生机盎然的感觉，因为又有火鸡啊、大餐啊，还有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些非常豪华气派的餐具和满目琳琅的这些美食。但是后者呢同样也是静物写生，但这幅画实际上啊他非常有名，我也是看到他以后啊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叫这个名字。因为呢他描绘的就是一个艺术家工作室的这么一角，地上呢还有桌上呢摆放着很多这些绘画者所必需的一些工具，比如说笔啊、纸啊，还有一些乐器之类的。那么最突出的呢就是在他的桌上面有一个骷髅头，它的摆放位置啊还有它的大小都是像我们刚刚所说龙虾一样的具有非常夺目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它象征的其实也是一种艺术家的艰辛和他们孤苦的一生吧。就是虽然他们表面上绘画了一些这么豪放啊还有这种豪华气派的一些场景，但实际上这背后的创作过程呢是非常艰辛和辛苦的。那么也感谢他们这些创作啊，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一个时期的荷兰到底是有多么的富饶。但是呢，实际上绘画呀，并不能只是反映出这种比较繁荣的一面。绘画呢，体现的出的是一个整一个社会的这么一个文化体系和状态。也有一些静物派画家啊，他们绘画的是一些比较普通阶级的市民的那些生活。那么普通街民的生活呢也是离不开吃的。那么有一位很出名的画家呢叫维米尔的，他就是这么一个市民阶级的画家。虽然呢在当时一个非常兴盛这种炫富的画风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满桌的美食啊这种画风里面呢，他还是非常独树一帜的。他觉得呢他的画就是要反映出来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于是呢他就找到了一个市场空缺非常好的切入点，因为他把视线呢转向了这些平凡的小人物身上。那么他的主要代表作品呢，比如说有倒牛奶的女人啊，还有画室里的画家，还有戴尔夫特的风景，还有驰骋的女人。其实从这些名字上面啊，我们就能来看出这位画家实际上是非常着重于描绘人物啊，还有他们所做的一些普通市民做的一些事情，来侧面反映出一些当时一些这种他们所说的市民阶级淳朴的这么一个生活状态。如果把这些画呀放到今天啊，可能就是我们经常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一些摄影师所拍摄的广州的一角啊和劳动人民的这种日常生活。我觉得这一些画实际上也是非常具有力量的，因为一幅画里面只要加上了人物啊，它就变得生动了起来。因为我们这一期节目呢讲的是绘画当中的美食，那么我就拿这个倒牛奶的女人她的作品作为一个举例。这幅画上面呢实际上是绘画了一个非常简陋的厨房的一个角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早晨的阳光呢从窗户里面透射进来，那个站在画里的女人呢穿着黄色的上衣，然后接着蓝色的围裙， 哇，这个配色可以说是非常经典，但是也非常好看了。他在做什么呢？他正在把这个罐子里面的牛奶呢倒下来，然后他的桌上面呢还摆放着一些粗糙的面包啊和水壶。他的表情呢就透露出了一种非常平静啊、安详啊，还有庄重的这么一个神态。虽然啊，其实画中的摆设呢都非常的平淡无奇，但是通过对于这种光线啊、色彩的对比和掌握，这个画家仿佛把我们带到了真正的那个场景当中，就好像是一个 VR 一样，你真的能感受到这个画面的逼真，你仿佛就能真的看到那个荷兰的那个清晨，看到倒牛奶，还有桌上摆放着这些粗糙面包的这一幕，就好像在这一切静谧的这种氛围当中啊，一切都停止了一样。其实我觉得画家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能把一些非常稀松平常的东西裹上一层非常有魅力、非常崇高的这么一种外衣和色彩。我们其实就像是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其实每一个人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可能想象的都是不一样的场景，可能会让他们想起某一个人，也可能会让他们想起他们在欧洲某一个小镇买到的面包或者喝到的牛奶。毕竟在欧洲很多地方啊，大家的早餐都是以面包牛奶为主的，所以在这里啊，面包牛奶的确是象征了一种大家家喻户晓的这么一个生活饮食的这么一个方式和习惯。虽然说啊，面包在欧洲非常的常见，甚至我之前啊都误以为欧洲呢是就是发明面包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后来我经过查了以后，我才发现啊，面包呢实际上是起源于埃及的。那么在出埃及记中呢是有所介绍的，但如果真的是从现代意义上去追溯的话呢，是要追溯到罗马时代的时候，是在那个时候呢统一了这种制作面包的技术。所以说啊，如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也可以说是欧洲人呢让面包的这种光芒啊真正的四射起来。其实说到面包啊这么一种平常的食物啊，我后来发现在静物写生当中呢，这是一种经常使用到的这么一种材料。有一位非常著名非常戏剧性的画家达利啊，他是一位超现实主义画家，但是在他的绘画人生当中呢，可以说他在美术院的时候他的起点就是画这个面包的篮子。这个面包篮子里面呢就装着这个西班牙，因为他是西班牙人，西班牙每一家每一户都有的东西。但这个他绘画的面包的表面啊非常的光滑，甚至没有这种碎屑，因为一般切面包的时候是会有屑屑的。其实从侧面啊也有人说明啊，有人说他其实实际上呢这一种光滑体现出来的是他对于这种绘画技巧的操纵自如的感觉，也是体现了他的绘画的功底。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是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其实在后来很久之后啊，二战之后呢，他还是画了面包，基本上呢是同一种风格类似的这种背景啊和这种 setting。 但是在那个时候啊，二战的时候呢，面包啊在战争时期就已经成为了一种比较稀有的东西。所以说啊，同样是面包，但是由于它所处的历史时期啊以及它的社会氛围啊不一样，它所蕴含的含义呢也都是不一样的。那么通过这些绘画呢，我们也像是刚刚我们之前所说的，能够了解到很多这些不管是普通人啊还是贵族人这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贵族的人呢可能会有更加昂贵啊非常丰富的这么一种食物啊，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也有非常稀松平常的快乐。能吃面包和牛奶，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也是我一天最享受做的事情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在绘画当中并不是说越繁琐越巴洛克可能就是越美的，也就像我们刚刚所绘画的那个非常简陋的厨房一角啊， 维米尔所描绘出来的一种状态，也可以说是我自己本身所非常向往的。人每天所需要的是什么？不过是一杯牛奶，或者一杯咖啡，还有一个面包罢了。这还是真的呀，因为我在其实戒这种碳水化合物的那一段时期呢，我感觉我每天最想吃的就是面包，甚至到现在为止，面包也依旧是我觉得平常最好吃的东西了。其实虽然说啊，在画上面我们看起来好像贫苦阶层只能吃面包，但是他们所吃的面包和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这种所吃面包呢也是不一样的。他们所吃的面包呢是比较粗糙的一种黑麦啊或者荞麦之类的面包，而且那个时候面包呢是不用发酵粉的，所以的话呢那些面包的口感呢可想而知也会比较糟糕。但很神奇的是啊，没想到当今社会啊反而吃黑麦面包和这种比较粗粮做的面包呢反而成了一种比较高级的吃法，因为大家觉得吃这种东西呢可能会更对身体更加好啊，补充更多的营养成分吧。而且我们在画中啊也能看到啊，那时候的面包呢实际上是挺硬的，所以呢就是因为它的这种特质啊，有的时候啊当时的人啊会把面包呢用来清理这种餐具。很神奇吧，就因为他们当时可能这些叉子啊或者刀啊是得轮流着用的。还有的人呢会把这些面包当做餐盘来直接这样使用，就觉得实际上是还挺神奇的。那么也是因为这些绘画的原因啊，才让我们有了这种 reference， 有这种线索可以去寻找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和其中的一些奥妙。其实不管是面包啊还是龙虾，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幸运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资非常充足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我们拥有了非常多的选择的权利，也自然没有了就说这种饮食的这种太多的阶级的划分，每一个人呢基本上都能过上非常营养充足的这么一种生活，我觉得在这点上面还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也才有了我们这种美食节目可以跟大家讲述美食中的奥秘。那么时间不多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在刚刚那一部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向大家分享了荷兰这种比较出名的静物写生的绘画方式。虽然单纯的只是画一些静物，但是从静物当中呢，我们能发现出当时一些不同社会阶层人饮食的一些差距，以及他绘画当中通过这些绘画这些饮食啊，还有这种静物啊，我们也能看出来艺术家他们自己不同的心境。虽然说每一个阶级的人他们所吃的食物呢有所不同，但是却并不影响我们作为现代人去欣赏这些绘画他们所带有的这种美感， 就像绘画龙虾那幅画，我们能感受到色彩的绚烂，还有这种龙虾的这种奢华，以及这种果盆啊，还有餐具啊摆放的精美。但是同时呢，从这个面包的面包篮子啊，还有像这个倒牛奶的女人啊，这些画中我们也能感受到面包作为一种普通但是家喻户晓，而且就是人人都有的这种食物当中那种稀松平常静谧的美感。而且我也刚刚也提到，面包对于我们现代很多人来说应该是每一天都必不可缺的这么一种食物，甚至很多人在健身和控制饮食的时候呢，还非常的想要再多吃几口。在刚刚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也提到了另外一位绘画这种面包的画家，他的名字呢叫做萨尔瓦多·达利。达利这个名字啊，可能对于很多学习艺术啊，或者说对艺术有所耳闻的同学来说，其实都不陌生啊。他是一位非常超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位画家。我刚刚所说那两幅画面包的静物啊，实际上是他绘画生涯当中和作品当中最为普通、最为不起眼的画作了。甚至如果不把这两幅画和其他的画放在一起，我可能都不会马上的意识到说，哦，原来这几幅画是同一个画家画的。那么他的画到底是有多么的夸张呢？有一幅画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那就叫做《记忆的永恒》。在《记忆的永恒》这幅画里面啊，他有画一些光秃秃的树枝枝桠，然后在这些枝桠上面呢，有一些挂着像奶酪一般的时钟。这幅画我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啊，可能是上美术课的时候老师展示过，我晚上做梦还梦到了，我当时真的觉得是一场噩梦。因为我觉得如果把现实中那些东西啊，把它给就是变形啊，还有这种 twist 以后，对于我来说，是小时候的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于我来说就是噩梦了。你别说啊，除了这一幅这么就是简单的记忆的永恒，现在看起来可能并不那么吓人了，但是作为现在20多岁的我再去看他的画的时候，我还是能发现一些非常惊悚和我觉得非常细思极恐的一些画作。因为他作为一个超现实主义画家实在是太有名了。他呢其实就是非常擅长啊，把这种梦境中主观的世界呢变成这种客观而又非常奇妙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这么一种现象和作品。其实啊，他也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荷兰的静物画家一样，他也绘画过龙虾，但只不过呢他的绘画方式啊，和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些荷兰的静物啊，就是为了展现这种食物的鲜美鲜艳还有他这种奢华生活方式不一样。它的龙虾呢真的就是有非常大的这种象征意义的。因为啊，它的后期作品啊，这是它的后期作品，叫做加拉的盛宴当中呢，加拉的盛宴啊，其实上加拉就是他夫人的名字，他可能是借用了他夫人的形象呢，然后把它画在这幅画当中。但它的主调呢，实际上呢是将一大堆龙虾和这种殉葬者的头颅一起放到热血中烹饪。其实我们刚刚说到那几个元素里面啊，都是红色这种鲜红的血色为主色调的，他把所有这些鲜红的东西和后面非常黑暗的背景啊做了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哎呀，大家想一想，黑红配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和黑暗血腥的这么一种色调，再加上他对于这种龙虾这种形象的一种描述啊，和这种血液喷溅的场景啊，就如同这种叠罗汉一般堆积在一起。虽然呢他的画并不是那种非常非常写实的静物写生的那种画，还是带有一点点这种奇幻啊和卡通的这种色彩，但即使呢是在这样的描绘情况下，我还是觉得他的画面是挺血腥的。主要是可能也细节的观看和了解它背后所蕴含的这种含义啊，觉得还是非常惊悚的，我心里还是颤了一下。因为大家想一想，这几个东西放在一起，它其实上所代表的就是这种 战争所带来的血腥和带来的这种死亡，对于人的这种摧毁的这么一种感觉。我觉得单纯从视觉上不去深究的话，它也给我带来了类似的感受。所以说啊，没想到龙虾作为一种这么精致这么高级的食材，这么一放啊，放在这里啊，的确还挺有这种讽刺的意味，而且它就是所蕴含的那种内容和含义，就跟之前我们所说的静物写生就截然不同了。那么除了这一幅加拉的盛宴呢，他在另外一幅作品当中呢，实际上也运用了这么龙虾的这么一个元素。这个作品呢叫做龙虾电话，这个主要是把我们以前那种座机它的那个我们接听的那一电话的部分呢，把它换成了龙虾，就是一个你可以用龙虾接听的电话。这个具体中间的含义呢，可能就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集了一下。我在这里暗示呢，就实际上是充满了人类对于欲望的这种暗示嘛。而且他对于这个作品的解析啊，跟人对这种食物的欲望啊，还有他跟他这种交互的这种操作，电话交互的操作是密不可分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超现实主义画家，他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前卫了，在创作方面。他也因为也参合了不只是这种形状方面啊，还有形象方面这种简约而且强烈这种暗示，甚至呢还加入了我刚刚所说这种交互的元素。我们现在交互多么的热门呢，就是你得这个欣赏作品的人去体验了以后，感受了以后，你才能知道这个作品背后的含义。它的确是有些深奥啊，这个作品看似简单，但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也是着实没有猜透它背后的含义。所以说啊，没想到简简单单的龙虾这么一道美味佳肴啊，在不同的艺术家的阐述当中啊，它有具有着截然不同的我们刚刚所说的含义。我觉得这也是作为艺术家和画家的一种巧思吧，怎么样把我们平常每一天都会吃到的东西啊，虽然可能龙虾也并不是我们每一天都能吃到的东西，但就是其他的食物啊，怎么把我们每一天都会吃到的食物运用到这种艺术的创作当中，而让它们具有一种非常魔幻神奇的这么一种色彩。我相信即便是在几十年后几百年后看到达利这些画的人啊，他依旧会被他的想象力还有这种对于物体造型啊和它的含义的掌控能力所感叹到。那其实啊，虽然我们这一期讲的是画作，但是我也想提一下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达利他所创造的一幅雕塑。这幅雕塑呢是叫做思忆中的女人。那么这一幅雕塑呢，用的真的是实际上真的用真的玉米还有瓷器还有硬纸板做的。那么这个女人的头上呢还有一个金黄色的大面包。这个时候啊，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就是在她这个作品展示的过程当中啊，据说啊，虽然也不知道这是谣言还是真实的，她的头上那个真实的面包呢被毕加索的狗所曾偷走过。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轶事了，和这种像外史一样的感觉。具体是真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也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考究了。那么这位一位画家呢，他我觉得他如果出现在现在这个年代，应该是这种时尚界啊艺术界这种赫赫有名的人物，因为他的这种行为做事的方式啊真的是非常的招人耳目。这种招人耳目啊，不但是在他的这种绘画当中可以体现的，也是在他的行为做事上面可以体现的。听说他的夫人啊，这也是一个小小的八卦，也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过来的。但呢，这位夫人呢是他好友的情人，所以可以说是这位画家非常的有自信，但是同时也对他想要的东西呢，他就一定会要得到，竭尽全力的去得到。 啊，虽然说啊，他们可能在一起的过程呢，并不那么自然，或者说我们现代人角度呢，这么的光彩，但他的确呢，也非常的爱他的妻子，他们两人呢，也非常相爱，也非常登对，因为他们可能在艺术的角度上面还是有很多契合的地方。那么作为两位非常非常热爱美食的人呢，他们就举办了这么一次晚宴吧。他们举办这次晚宴也让他们变得就是声名非常的响亮。这次晚宴呢，其实举办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他们逃离了欧洲，但是他们就用这个机会呢，举办了一次非常奢华又疯狂的晚宴。这个晚宴的主题啊，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呢，就是化妆舞会，或者说是万圣节舞会吧，我觉得。因为每一位呢，来参加的宾客呢，都必须打扮得非常的怪诞，有点类似于这种我们刚刚所说的万圣节的打扮啊。用另外一个比较通俗的白话来讲呢，就是有点非主流，有点理解不到啊。因为他们当中呢，有人打扮成了狮子，有人打扮成了豹子，然后达利夫人本人呢，他就打扮成了一头独角兽，然后躺在一些铺满丝绒的这么一个床上。达利自己呢，就打扮成了非常有名的三头狮，用一些纸板做成的，并不是他真的有三个头。可以说啊，这整一个晚宴的主题呢，非常颓废，但又非常的放纵。他们夫妇二人呢，作为这种美食的爱好者，不仅啊把这种美食的象征带进了他自己的达利自己的画作当中，他也真的在这个晚宴上面呢制作了非常多让人觉得惊艳的美食。其中啊非常有名的就有用这种绸缎高跟鞋盛放的鱼，还有这种在餐盘里面的活青蛙。哇，要是把他们那个晚宴搬到现代来啊，依旧是能让人目瞪口呆的这么一种操作，我觉得。那么也是在这一次非常惊人的晚宴之后啊，他也把其中他夫人制作的一些菜肴啊收录在了一本书里面，以版画的形式呢发表了出来。后来呢，这本收录呢，他也把它再改编成了一本非常极具创意的菜谱，现在好像在网上还是能够买到的。我觉得如果非常有实验精神的朋友啊，或者说有艺术创造精神的朋友呢，还是可以去尝试用他这本菜谱自己在家烹饪一下，但是一定要注意这种搭配啊，还有使用食物时候的安全，因为有的时候虽然艺术精神是可贵，但是吃的东西还是以美味为主吧，我觉得。但唯一可能得到就是艺术家同款菜肴了。那么其实我们刚刚花了很多时间讲述的这位达利画家，他实际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跟他相关的一个名言，就是他在6岁的时候呢想要当厨师，7岁的时候呢想要当拿破仑。也许呢这里没有一个愿望他真正的达到了，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也梦想成真了，因为他虽然不是拿破仑，但他的确是在艺术史上让人忘不了的这么一位赫赫有名的画家和艺术家。他的艺术真的是融合了行为艺术、装置艺术，还有这种交互艺术各个方面的艺术，可以说是一场非常前卫而且视觉的盛宴。所以说啊，食物作为我们老百姓可能平常每一天都会享用的东西，但是如果放在艺术绘画里面来说，他们可能具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意义，甚至他们的意义呢更加的高远和前卫，他们也带给了我们很多对于我们生活的启示和反思。